革命现身，南京公祭日释放不同寻常信号，贪五万不算贪，台湾修法风波炸窝，明思路问底线在边度？华日直击习近平软肋，停火宣布后几小时，泰国 F-16 轰炸柬埔寨桥，边境战火再起，舆论彻底翻车，孟晚舟影片弹幕现驱治狂潮。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2月14号星期日，下边是详细内容。12月13号，中共国务院在南京举行了2025年南京大屠杀罹难者国家公祭仪式。公祭仪式上，中组部长石泰峰出席并致辞。在中日关系因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一个多月前涉台言论而升高紧张情况下，这一次的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亦备受瞩目。不过石泰峰并未就高市早苗的言行在仪式致辞时做出针对性发言或者谴责，反而在铭记历史之余强调要珍爱和平，开创未来。这次的纪念活动，中共党魁习近平并未出席。中国在中日关系紧张下低调举行南京大屠杀纪念活动。路透社指出，近年来北京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月表示中国若攻台，日本可能做出军事回应的言论表示强烈不满。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公祭仪式并未直接提及高市早苗，纪念活动在不到半小时内就结束。另据香港01网站报道，香港特区政府星期六上午10点在政府总部亦举行了南京大屠杀罹难者国家公祭日仪式。中日两国长期以来在历史问题上争议不断，中共一直提醒国民勿忘1937年南京大屠杀，但一些日本保守派政客和学者却否认屠杀事件的存在。有国际问题学者指出，这次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的低调处理并非偶然。一方面，北京近期在对日关系上面临多重压力，既要回应日本政要涉台强硬表态，又不希望在国际场合进一步推高地区对抗风险。另一方面，中共内部正处于对外关系和经济压力交织的敏感期，官方在重大历史议题上的措辞选择明显趋于降温控场。分析人士认为，石泰峰在致辞中刻意回避点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只是强调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开创未来，而习近平本人未出席公祭仪式，都释放出一个信号：中共当前更倾向于将历史纪念活动仪式化、去冲突化，以避免中日关系在涉台军事议题之外再度失控。这种外柔内紧的处理方式并不意味着北京放弃对历史叙事的控制，而是在国际和国内双重压力下选择了一种更审慎亦更防御性的表达策略。各位朋友，是不是觉得现在一睁开眼睛就是手机、电脑、追剧、看新闻、回信息，一眨眼就几个小时过去，等到回过神来，眼睛已经又干又涩，睇嘢都有啲蒙查查。其实我哋嘅中医认为，眼睛同肝血系连喺一起噶，肝血充足，眼睛就明亮润泽。但如果长期熬夜、过度用眼，肝血耗损多咗，眼睛就容易干涩疲劳。所以平时真系要对自己好啲，记得食啲杞子、菊花、胡萝卜呢一类眼睛有益嘅食物，亦尽量俾眼睛定时休息，晚上唔好摸黑滑手机啦。不过我都懂，生活一忙起身，真系好难面面俱到。似我自己之前亦常因为眼睛干涩唔舒服，后嚟试咗健康520润眼宝。它里面用了决明子、杞子、 菊花呢啲温和嘅天然成分，帮助舒缓眼睛嘅干涩同疲劳感，俾双眼感觉比较放松。如果你亦经常觉得眼涩干，甚至有啲痛，或者可以试一下。目前呢一款产品主要喺亚洲地区销售，有兴趣嘅话可以上健康520官网睇一下详细介绍。好啦，我哋先俾眼睛休息一下，跟住继续睇新闻啦。近日台湾政坛爆发一场高度争议嘅修法风波，多名国民党立法委员相继提出修改贪污治罪条例，主张贪污金额50,000元以下不处罚，同时推动立委助理废除罪化。相关提案一出，立即引发社会强烈反弹，有评论直指这个正在动摇台湾社会最基本的法治共识。据新头学14号报道，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日前召开记者会，为相关修法提案辩护，其中立委翁晓玲提出贪污金额如果在50,000元新台币以下，应视为情节轻微，不予处罚，理由是落实所谓畏罪不举的精神。但这一讲法很快遭到质疑，台湾补教界知名历史教师吕哲公开发文反对，直指这个根本不是技术性修法，而是在测试社会底线。吕哲质疑，如果贪污可以被定义为畏罪，咁问题究竟出喺贪污唔严重，仲系50,000元太少呢？佢强调，喺一个法治社会里边，公职人员清廉本嚟就系最基本嘅要求，而唔系可以攞金额嚟讨价还价。呢场争议嘅导火索源自一起基层个案。此前台北市一名清洁队员将一台残值仅32元新台币嘅旧电锅转送俾拾荒妇人，结果却被法院以贪污罪判刑。呢起案件长期引发社会同情，亦被翁晓玲用作推动修法嘅理由。但吕哲指出，正系呢一种以同情个案为包装嘅修法，先更值得警惕。佢仲回顾历史讲，早喺清代就有3年清知县100,000雪花银嘅讲法，账面俸禄根本不可能累积巨额财富，真正嘅来源只有一个，嗰、那个就系贪。佢强调50,000元并唔系小钱，以台湾社会经验嚟睇，50,000元曾经系大学毕业生2个月以上嘅薪水。如果法律放行50,000元以下不罚，就等于为权力者打开一扇可以反复利用的后门。更引发争议的是，另一名国民党立委陈玉珍随后又提出助理废除罪化修法，简单来讲就是让立委过去被认定违法使用的助理费变成合法行为，按现行额度计算，一名立委每个月可多出约600,000元新台币的可运用空间，年收入轻松突破1,000,000元。吕哲直言，这两项修法不是偶然，而是一套组合动作，表面上讲是制度调整，实质上却是在度为合法勒索、合法收钱铺路。他警告，一旦通过，社会将看到有人用完全合法的方式行贿受贿，而且过得理直气壮。吕哲最后感叹，我眼睁睁睇住我哋好唔容易建立起嚟嘅法治文明正喺度崩溃，台湾人你点样能够唔嬲呢？观众朋友，你赞唔赞同吕哲嘅观点呢？亦欢迎你喺评论区讲下你嘅睇法啦。近日《华尔街日报》分析，中共党魁习近平难掩中国经济面临嘅困局，佢脚下嘅根基已经出现裂痕。《华尔街日报》刊文表示，习近平近来在外交方面表现自信，但一提到了中国国内经济，这种自信就碰到了天花板。中国多项指标都显示经济结构性疲弱，其中10月工业增加值增速明显放缓， 贷款需求下滑，基础建设投资更年减到 12.1%， 而消费成长主要来自黄金珠宝需求短暂升温，蓝染汽车和家电销量下滑，曾被视为中国最后一家大到不能倒的房地产巨头万科，在11月已失去中共政府支持，正寻求将2.83亿美元票据延期一年兑付，并承认经营形势严峻。文章讲，如果连万科都倒塌，中国房地产行业风险恐全面暴露。中共财政部前部长柳继伟近期警告，房地产低迷可能至少再持续五年，这个意味资本外流、金融风险累积和地方财政进一步受压。文章分析，在需求疲弱的背景下，中共政府面临更大压力，官方近期需推出育儿补贴、基础设施债券等激励措施，效果却有限，工业产值和投资仍未见改善，部分原因是政策力度不足，同时亦和权力整缩和家庭信心缺失有关，以至于激励工具逐渐失灵。文章还提到，刘继伟的判断释放出警讯，亦就是持续的房地产危机所累积的损害，最后可能带到连中共中央集权体系亦都难以承受。习近平在世界舞台上或者看起来很强大，但他手下的根基已经出现裂痕。专家指出，中国当前的风险不在于会不会刺激经济，而在于刺激是否还有效。一旦政策失灵成为常态，经济问题就会迅速演变为政治风险。12月13日，柬埔寨指控泰国轰炸了柬埔寨重要桥梁和一家酒店。泰柬冲突已经爆发一周，柬埔寨官方影片显示，13日泰柬边境大叻府的两座柬埔寨桥部分桥面被炸成碎石。柬方指控两架泰国 F-16 战机投下7枚炸弹，有4人受伤。被炸的柴春尼亚桥属于军事运输路线，被泰国切断，而前一日美国总统川普和两国通话，试图挽救双方之前达成的停火协议，但泰国方面没有确认达成停火。还说地雷事件不是意外事故，而是柬埔寨刻意埋下的，造成了15名士兵离世。同时泰国总理阿鲁廷发文强调，这个绝不是一起路边事故，泰国将继续采取军事行动。另一边，柬埔寨首相洪马内要求美国和马来西亚调查谁先开火的。泰国国防部表示，新一轮冲突已造成22人罹难，约270人受伤，战乱导致至少50万人背井离乡。马来西亚总理安雅尔表示，已和泰国总理阿鲁廷和柬埔寨首相洪马内通话，呼吁两国从晚上10点开始停火。柬埔寨首相洪马内表示支持停火倡议，但泰国总理阿鲁廷则表示不会停火。连日来，大陆抖音和 B 站等社交平台上，网民接力冲塔，发表各种影片抨击中共体制。很多言论虽然没有公开点名，但几乎是公开地咒骂中共或者党魁习近平。影片的评论区亦有成千上万的网民狂欢，留言发泄对中共政权的怒火。而平台管理员的审查明显未跟上，很多网友欣喜地感叹，中国民众真是觉醒了。亦有人说，大陆早就有不少人觉醒，但相关言论多被压制，现在网上出现了反共狂欢，可能是审查机制出了问题。亦有网民猜测，当局没钱雇那么多人了，审核员被欠薪罢工了。 狂欢场所之一是孟晚舟2021年从加拿大回国接机影片，当初发布时被中共操控的《欢迎英雄回国》评论刷屏，现在网民的评论则痛批加拿大孟女士串访中国。接机影片的弹幕被驱字刷屏，驱是追的谐音，处和处这个是国语的音。早前很多网民一直在这里闹中共小粉红是粉追，近日追字又因为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而爆红，网传郭德纲因为北展剧场的演出于12月5号被约谈，他的相关演出片段跟着在网上热传，其中一段台词疑似嘲讽中共，我就是一条沉睡千年的锥，有一日我要苏醒了，一定会恶心全世界。分析人士指出，这场围绕孟晚舟的舆论翻转并不只是针对个人，而是一次对中共长期塑造民族英雄、爱国企业叙事的集体清算。当审查短暂失灵，当情绪滚倒出口，真实民意就迅速填满评论区。对当局来讲，真正令人不安的或者不是这个区字刷屏，而是越来越多中国人已经不再相信那套被反复灌输的叙事，他们只是在这里等待一个能够开口的机会。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在美东时间早上9点有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